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欧盟召开特别峰会，讨论乌克兰和欧洲防卫。泽连斯基表示，如果能够换取和平，愿意放弃总统职位。哥斯达黎加法院认定华为威胁国家安全，维持禁令。美国航空炸弹威胁虚惊一场，意大利战机护航转降罗马。川普政府削减国际开发总署人力4600名员工休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欧盟领袖将会在3月6号召开特别峰会，讨论对乌克兰的额外支持、欧洲安全保障和防卫资金的筹集方案。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目前是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关键时刻，各国领袖承诺加强欧洲防卫，为乌克兰和欧洲的和平作出贡献。美国总统川普近期展现和俄罗斯修好的态度，引发欧洲领袖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上星期已经两度召集会议讨论乌克兰问题，同时将会前往华盛顿和川普会谈。英国首相斯基贤就计划稍后时间访问白宫，和美国协商对乌克兰的政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表示，如果他的离职能够换取乌克兰和平，他愿意放弃总统职位。同时他亦都强调，如果条件许可，他愿意将这个条件换取乌克兰的北约成员资格。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已经届满三年，乌克兰仍然处于军事管制状态，依然无法举行总统选举。不过俄罗斯要求选举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同时认为泽连斯基的任期已经超过法律授权。而另一方面，美国正在推动和乌克兰签署协议，确保优先获取乌克兰的矿产资源。川普希望获得价值5000亿美元的矿产作为援助乌克兰的补偿，但是乌克兰官员透露，其中大约3500亿美元的资源是在俄罗斯占领区内，导致谈判进展受阻。泽连斯基强调，他希望美方提供具体的安全保障作为矿产协议的一部分。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法院近日驳回华为对该国科技和电信部提出的诉讼，认定华为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同时维持该公司的 5G 网络建设禁令。法院表示，公共利益比企业利益优先，政府有责任保护用户私隐和国家安全。哥斯达黎加政府自从2023年8月起就开始禁止非布达佩斯公约签署国的企业参与 5G 投标，防范中国企业潜在的网络渗透。华为随后提出诉讼，指禁令损害该公司的权益，同时违反国际条约，但是法院认为华为未能证实他的损失。总统查韦斯更指控华为和当地官员勾结，涉嫌绑票，同时将相关人员送交司法机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访问该国的时候，赞扬该国严格防范华为渗透，并且为数码安全树立了全球典范。美国航空公司编号 AA292 航班原定由纽约飞往印度新德里，但是途中因为接获炸弹威胁，临时改为降落在意大利罗马。这架波音7879梦幻客机载有19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在接获安全警报之后，由意大利战斗机护航，在当地时间23号下午5点22分平安降落在罗马达文西机场。乘客随即接受安全检查，机场运作未受影响。根据美国航空公司声明，机组人员在里海上空接获警告，依照印度规定选择在罗马降落。旅客库马表示，机上气氛紧张，所有人都静默遵守指示。 机组人员要求乘客留在座位，同时保持冷静。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证实飞机已经安全降落，相关检查已经完成，航班将会在机组人员休息之后继续行程。川普政府目前计划削减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USA 在美国境内大约2000个职位，同时安排全球大部分员工进入行政休假。根据一份内部通知， USA 由美东时间23号午夜起，几乎所有直接雇用的员工都进入休假状态，只是保留少数关键岗位。今次裁员是由亿万富翁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都主导，影响大约4600名公务员和外交人员。USA 作为美国主要的对外援助机构，它的资金在削减之前每年大约花费400亿美元，而目前未受影响的资金已经下降到不够1亿美元。
法国核航母戴高乐号停靠菲律宾，两国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周年，俄驻法国马赛总领事馆疑遭恐攻。英法起草以美军为后盾的乌克兰维和计划。德国大选保守派获胜，川普等国际领导人回应。加拿大总理同川普通话，谈及乌战同埋芬太尼。法国东部持刀袭击事件，一死五警察受伤。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2月23号，法国核航母戴高乐号首次对菲律宾进行停靠访问。法国和菲律宾举行了联合作战演习，包括反潜和空战训练。之前几一日，新西兰国防部长朱迪斯·柯林斯在22号透露，中国海军特遣部队近期在南太平洋塔斯曼海进行了实弹演习。另外2月21号，中共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海岸附近的公海进行实弹演习，导致包括澳洲航空、新西兰航空等航空公司被迫临时调整航班路线。澳洲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对这件事表示不满，并且指出中共并未提前通知航空公司，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新西兰外长25号将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新西兰总理表示，新西兰方面会向北京提出中国执行实弹演习并未充分告知。俄乌战争2月24号满三周年。礼拜一凌晨，法国南部大城市马赛的俄罗斯领事馆惊传爆炸案。莫斯科当局今日要求法国就爆炸案展开全面的调查。法新社报道，马赛警方消息人士说，三枚自制爆炸装置被投掷到俄国驻马赛总领事馆，其中两枚成功引爆，但是并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卡洛娃的话报道指出，马赛总领事馆爆炸案具有恐怖攻击的所有特征。他们要求法国迅速展开全面调查，并且采取措施加强俄国使团的安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周年之际，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23号宣布，伦敦会在24号公布对俄罗斯的一揽子重大制裁方案，以削弱他的战争能力。同一时间，华尔街日报23号报道，英国和法国正在制定一项俄乌战争后的维和计划。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欧盟将计划在乌克兰部署多达30000名欧洲维和人员，但前提是美国提供军事援助。英国首相斯纪贤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计划今个礼拜访问美国，分别和川普会面讨论这项计划。虽然这个计划不要求美国直接派遣军队进入乌克兰，但欧洲方面希望美国能够提供空中防御系统等的支持，并且在乌克兰邻国部署空中力量，以保护驻乌欧洲部队的安全。不过欧洲领导人对于是否在战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存在分歧。 斯纪然是最早宣布愿意派遣军队的欧洲领导人。他强调欧洲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并且希望美国作为北约的保护者能够提供支持。而德国总理索尔茨就认为，在仲未达成和平协议的情况底下，讨论部署维和部队为时过早。德国在2月24号举行备受关注的大选，民意调查显示保守派联盟党获胜，右翼德国选择党创下历史最佳成绩，位居第二。现任总理索尔茨的社民党仅获得 16.3% 的选票，创下几十年来最差纪录。联盟党领袖梅尔兹有望成为新总理。美国总统川普在真相社交上祝贺联盟党胜选，说这个反映德国人民对能源和移民政策的不满。北约秘书长吕特强调，期待和梅尔茨合作推动欧洲防务发展。捷克、希腊、以色列等国的领袖亦都纷纷表态祝贺梅尔茨，并且期待深化双边合作。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就强调，右翼选择党的选票成倍增加，显示德国对移民与环保政策的不满，呼吁欧洲彻底改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达对德乌合作的期待，强调共同维护欧洲安全的重要性。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声明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美国总统川普在2月22号通电话。特鲁多向川普介绍了加拿大在打击芬太尼走私方面的进展，包括将7个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以及任命加拿大皇家骑警前高级官员海文布罗索领导相关的执法工作。特鲁多表示，美加边境查获的芬太尼数量已经减少，双方还讨论了美国的边境安全问题。之前川普因为美加边境反毒活动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加拿大随即展开反制。2月3号川普同意暂停关税30日，但是如果没有新的进展，关税会在3月初生效。2月22号法国东部城市米卢斯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5名警察受伤。事发的时候，市内正在举行支持刚果的示威活动，现场一度混乱，警方迅速封锁现场，逮捕了袭击者。嫌犯是37岁的阿尔及利亚籍男子，行凶的时候高叫真主自大，并且袭击路人和执勤的警察，两名警察受重伤，其中一人颈动脉受损，另一人胸部受伤，另有3名警员轻伤。一名69岁的葡萄牙籍男子在试图协助的时候不幸遇害。据检方的消息，这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嫌犯已经受到司法监督和软禁，并被法国下令驱逐出境。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今次袭击是伊斯兰恐怖主义行为，他说政府将全力打击恐怖主义。米卢斯市长路茨就说，恐怖已经笼罩他们的城市。法国国家反恐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接手调查袭击事件，并以谋杀和未遂谋杀罪对嫌犯展开审查，案件仍然在度进一步审理。
德国保守派获胜，
默茨
呼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以坦克进入约旦河西岸，美国特使呼吁延长谈判。特朗普重申将收回巴拿马运河。美国要求墨西哥对中国商品征税。联防中共，法国和菲律宾进行南海军演。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2月2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23号
默茨
领导的保守派反对党联盟基民盟和基社在德国大选中获胜，总理素尔茨领导的左翼社民党大败，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 前所未有地崛起。这次 以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位居第二，预计成为下任德国总理的默茨表示，将尽快组建新政府，绝对的优先事项是尽快加强欧洲，以便能够一步步真正摆脱对美国的依赖。2024年12月，德国执政联盟因分歧垮台，民众对移民和经济感到愤怒，随即引发了这场提前7个月的选举。23号299个选区的结果全部出炉，显示基民盟获得 28.6% 的选票，这个使得基民盟可以和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执政，选择党获 20.8% 的选票，自去年欧洲议会选举之后继续坐稳第二大党，苏伊茨的社民党只是攞落了 16.4% 的选票，这个是这个党近几十年来最差的结果。据悉，和2021年联邦选举相比，德国投票率到现在为止增加了 15%。这次德国大选向右翼转向，刚好德国和欧洲盟友面临关键时刻，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关于乌克兰战争的政策转向、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以及关税上调威胁的背景下备受关注。特朗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表示，和美国一样，德国人民厌倦了多年来毫无常识的议程，尤其是在能源和移民问题上，这个对德国来讲是一个伟大的日子，祝贺所有人，更多的胜利还在后面。北约秘书长吕特在 X 平台上说，祝贺默茨今日在德国大选中获胜，我期待住在这个关系到我们共同安全的关键时刻和你合作。欧洲加强国防开支至关重要，你的领导力将起到关键的作用。捷克总理菲亚拉发文祝贺默茨和联盟党赢得德国大选，期待住进一步深化捷克和德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发文说，这个对德国和欧洲来讲都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期待和你们即将上任的政府密切合作，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则表示，寻求变化在德国亦取得了胜利，即使来自左派的攻击和谎言，但德国选择党 AFD 的选票增加了一倍，停止非法移民和阻止伊斯兰狂热，停止疯狂的生态炎，优先考虑和平和就业，欧洲必须彻底改变，做得好， AFD 党领导人韦德尔继续努力。泽连斯基说，选民发出了明确的声音，我们看到这个对欧洲有多么重要，我们期待继续和德国共同努力保护生命，令乌克兰更接近真正的和平，并加强欧洲。德国选择党的韦德尔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和基民盟开始联盟谈判，并誓言未来几年选择党将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苏伊茨表示，他个人不会和基民盟进行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网友们认为，这个意味着社民党一方面不会和基民盟组建联合政府，另一方面苏伊茨将辞去其党魁一职。法新社报道，69岁的默茨在胜选后立即发表讲话，表示我们必须迅速投入工作，处理国内的事务，重新在欧洲占据一席之地，面对对欧洲命运漠不关心的美国政府，应该打造独立的欧洲防务体系，作为替代目前北约形态的方案。
默茨
当务之急是首先必须找到盟友来组建新政府，因为他所在政党的所得席位不允许他单独领导国家，这个党已经为自己设定了复活节日期，即最迟在4月20号建立联盟。尽管选择党发出了参与祖国的呼吁，但
默茨
已经排除了同选项党结盟的可能性。路透社报道，23号欧盟理事会主席柯斯塔在 X 平台发文说，我们正处在乌克兰和欧洲安全一个决定性时刻， 在同欧洲领导人的磋商中，我已经听到从欧洲联盟层面上去应对那些挑战的共同承诺，增强欧洲防卫，果断地为欧洲大陆和平和乌克兰长期安全作出贡献。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估计，欧盟未来十年必须投注5000亿欧元资金进行国防投资。据路透社报道，
默茨
不确定北约是否能够撑过这个夏天。特朗普政府警告欧洲要自行承担防务责任。柏林正在忙着制定 B 计划，现在
默茨
正在推动和法国、英国进行核合作，因为依赖美国可能不再是一个选择。如果北约最大的参与者退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欧洲可能不得不以艰难的方式找到答案。时政推主纳法尔解读认为，德国是否要准备迎接北约的瓦解？以色列坦克23号开入约旦河西岸，这个亦是2002年以来以色列第一次做出类似的举动。当日真主党的支持者聚集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郊，为遭到以色列空袭击毙的前领袖纳斯鲁拉举行葬礼。巴勒斯坦当局称以色列进入约旦河西岸的做法构成危险升级。当日以色列的坦克进入了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当地有大量反以色列极端分子驻扎。以色列的空军亦在当日对黎巴嫩更多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袭击，并派遣战斗机飞越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葬礼。以色列国防部指出，军队将在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驻扎多达一年的时间。国防部长卡茨说，军方会在约旦河西岸的所有难民营进行打击极端主义分子的行动，绝对不允许他们卷土重来并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加沙协议的第一阶段正在走向尾声。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23号表示，美国力求延长第一阶段的期限，并且推进第二阶段谈判。22号起，以色列拒绝释放6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原因是哈马斯对人质在释放前进行类似羞辱的仪式，要求他们上台发布所谓感想，为其组织涂脂抹粉，对人质没有丝毫尊重。目前双方的谈判处于僵持状态。威特科夫说，我们必须延长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期限，同时我亦会前往现场进行后续谈判。我们希望我们有适当的时间开始第二阶段的谈判，令更多的人质获释。迄今为止仍然有63名人质留在加沙，其中一部分人已经丧生。威特科夫强调说，未来哈马斯不能够作为加沙政府的一部分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哈马斯必须落台，他们必须离开，谈判将围绕这一点进行。就加沙地区怎样治理的问题，中东阿拉伯国家将在开罗召开峰会，讨论加沙的战后治理，包括沙特、阿联酋等国家都将出席。叙利亚临时总统萨拉亦收到了埃及的邀请，预计将在3月4号出席这场特别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支持者表示，他要将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收回来。特朗普还强调，他要透过加征关税结束美国长期受到的不公平对待。特朗普总统22号晏昼在首都华盛顿近郊国家港举行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说，人民赋予我们在华盛顿做出重大变革的巨大授权，我们将兑现这一使命。特朗普在长达约一个钟头的演讲中表明，他计划将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收回。他称巴拿马运河是美国最大规模的开发项目之一，在建造过程中失去了数万美国工人的生命。接着他话锋一转，批评说，很多年前吉米卡特将巴拿马运河一美金赠送给巴拿马，去年他赚了50亿美金，以金钱和货币而论，这个亦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项目之一，这个是世界奇迹，我们将它白白地送给了人家。 但我哋冇送俾中共。特朗普话，美国同巴拿马嘅条约规定，运河应该保持永久中立，但根据呢个协议，美国保留以武力捍卫河运中立性嘅权利。尽管运河嘅控制权在独立运作的巴拿马运河局手入边，但位于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侧的五个港口中的两个，都是由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的子公司运营。巴拿马政府多次否认运河由中国控制。这个月初，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对巴拿马进行了访问，随后巴拿马宣布不会续签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将研究提早退出的可能性。在这场 CPAC 大会上，一系列的政治胜利鼓舞了参加这一盛会的保守派支持者。特朗普这个月较早前下令将增加美国关税，使他和各国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相对等。白宫表示，这个是为了恢复美国贸易关系的公平性，反制非对等的贸易安排。声明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但美国的贸易伙伴却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关闭市场，这种不对等导致美国每年出现巨额而且持续的贸易逆差。特朗普在二月初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了 10% 的关税，理由是中国未能够压制违禁品贩运。特朗普说，我们受到了中国和很多其他国家非常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再不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了。23号消息，美国政府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上个礼拜对墨西哥提出特朗普政府要求，提出要墨西哥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税，相关资讯由彭博社透露。据悉，当时墨西哥代表在华府会见美国官员，墨西哥经济部长艾波拉德和卢特尼克都在场。美国政府要求墨西哥对中国征税，以避免美国对墨西哥征收关税。墨西哥对这个条件还未做出评论。会议结束之后，美墨两国宣布成立工作组，继续讨论贸易关税的问题。目前墨西哥仍然需要解决边境和违禁药品的问题，这个举动代表美国对墨西哥进行了新一轮针对中共问题的施压。报道认为，墨西哥当局正在响应美国要求，针对中共的廉价出口商品进行限制。之前墨西哥税务局出台新的关税政策，对没有来自墨西哥相关国际条约签署国的快递包裹征收 19% 关税。中国电商 Temu 和 Shein 对于新增关税来说首当其冲。日经亚洲报道指出，特朗普之前曾经抨击墨西哥过于欢迎中国进口商品，而彭博社认为墨西哥总统申鲍姆可能会透过这项措施支持国内工业发展，同时向特朗普伸出橄榄枝，以缓和开征贸易关税的压力。在中共构成持续威胁的情况下，法国航母舰队前往南海争议地区和菲律宾军队展开联合演习。23号，法国核动力航空母舰戴高乐号和随行舰艇抵达南海，和菲律宾进行军事合作。在抵达之后，戴高乐号停泊在马尼拉西北部前美国海军基地苏比克湾。这个航母搭载阵风超音速战斗机、攻击直升机和侦察机等舰载机。法国驻菲律宾马尼拉大使丰塔内尔表示，法国和菲律宾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同样地遵守国际法，并且会确保共同海域的航行自由。同日，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特立尼达指出，法国最近的军事部署凸显了法国对地区安全的承诺，并且准备加强印太海上合作的共同目标。预计航空母舰打击群将访问苏比克湾和马尼拉，这个举动反映出鲜明的联合防御信号。相关的军演亦令中共紧张。 去年法国、美国参与了同菲律宾的16000名军事人员作战。对此，中共声称这个是菲律宾同以外国家勾结，而法国方面表示加强同菲律宾的往来，符合国家的印太战略，同时同盟友构成互助。法国同菲律宾去年开始筹备达成防御协议，允许两国军队在对方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同时，菲律宾亦同美国、澳大利亚签署类似的协议，同日本、新西兰的协议亦在近期得到推动，预计在没几耐的将来可以实施。
泽连斯基愿意辞职换乌克兰入北约，英法起草维和计划，德国基民盟赢得选举成为执政党。习近平动手的原因在这里，全王岐山获得党内拥立。中共央视前主持自爆一家中招，个仔高烧咳血。巴菲特呼吁川普建议善用税款维持货币稳定。23号，泽连斯基表示愿意立即辞去总统职务，以换取乌克兰加入北约。美乌接近达成一项协议，让基辅将大部分稀土矿产权转让给华盛顿，以补偿美国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全面战争而向其运送的数以亿计的美国军火。欧洲官员透露，英法正在制定以美军为后盾的俄乌战战后维和计划，将在乌克兰部署多达30000名欧洲维和人员。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周年之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记者会上， BBC 问泽连斯基，你准备好为和平落台吗？泽连斯基说，我愿意为和平落台，以换取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我目前专注于乌克兰的安全，而不是继续掌权几十年。如果条件成立，我可以立即辞职，以此来换取北约成员国的身份。此前川普12号曾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不实际。23号，美国特使魏科夫在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中说，他预计泽连斯基将在这个星期签署矿产协议。23号，泽连斯基说，协议草案要求乌克兰为美国向基辅提供的每一美元的军事援助向美国支付2美元，但协议的细节尚未披露。我不会承认对美国的5000亿美元债务，援助金额是1000亿美元，这些是无偿援助，是我们与拜登和美国国会达成一致的。不过乌克兰和美国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了进展，确保内容公平协议，同时确保乌克兰的主权和未来，希望看到川普成为乌克兰的伙伴，而不仅仅是基辅与莫斯科之间的调解人。川普不是永远的总统，但我们需要很多很多年的和平。乌克兰情报局长达隆说，战争很有可能在2025年结束，如果俄罗斯不能够在2026年之前结束冲突，这样在未来几年他将完全失去成为超级大国的机会。路透社报道，魏科夫还表示，如果在乌克兰战争中达成和平协议，美国企业可以恢复在俄罗斯的业务。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制裁减免已经摆在桌面上，这个取决于俄罗斯是不是愿意谈判。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外交副部长雷雅布可夫的话讲，我们等待着定在未来这个星期的会谈举行时取得真正进展。川普已一再表示，他认为普京和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欧洲官员表示，英法正制定俄乌战战后维和计划，该计划成功与否在于能否说服川普同意美军发挥后盾作用，以便在驻乌克兰的欧洲部队面临危险时提供保护，并吓阻俄罗斯违反任何停火协议。英国首相斯基贤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星期计划访美，分别与川普会面，预计将会讨论这一计划。官员们表示， 呢日欧洲计划唔会要求美国喺乌克兰部署自己嘅军队，但会向美国寻求欧洲军队所缺乏嘅军事能力。呢啲官员表示，如果得唔到川普嘅支持，欧洲派遣维和人员嘅计划将面临困境。施纪贤表示，欧洲必须发挥自己嘅作用。如果有持久嘅和平协议，我准备致力于让英国部队同其他国家嘅部队一齐驻扎喺乌克兰，但必须有美国作为后盾，因为美国嘅安全保证系有效阻止俄罗斯再次攻击乌克兰嘅唯一途径。美国唔会离开北约，但我哋欧洲人必须做得更多。23号消息，在德国提前举行选举之后，德国主要媒体的民调已经确定，中右翼的德国基民盟是目前的第一大党，将会在未来执政。极右翼的德国选项党得票 19.5% 至 20%， 将成为第二大党。基民盟领导人梅尔茨在柏林市中心举行的活动中宣布了成果，期间亦表达了8日之内启动组阁谈判的意愿。基民盟宣布将避免选项党组成联盟，预计基民盟及其巴伐利亚盟友基社盟将会携手组成执政内阁。目前的索尔茨政府将在11月解散，而他领导的社民党在这次权威民调中仅获得了 16% 至 16.5% 的选票，排在第三。索尔茨表示，这一结果对社会民主党来讲是痛苦的，他将对梅尔茨表示祝贺，而社民党亦是基民盟结盟的目标之一。排在第二的极右翼选择党图林根州领导人霍克对媒体表示，该党现在明显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基民盟需要认真对待选民的需求。他指出，此前基民盟在选举中采用了保守的右翼口号，但目前却排除了和选项党结盟的可能性，德国选民的内心将会耗尽。他亦提到，目前川普政府的移民和保守派政策将会与选项党有共通点。而梅尔茨在演讲中说，他的绝对首要任务是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独立，亦谴责说，从上个星期声明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乌克兰的未来相对漠不关心，即使选项党无法加入执政联盟，基民盟亦同样会在移民等问题上与其采取统一观点。在同一民调中，有 43% 的德国选民认同美国副总统曼斯对欧洲的批评，而在最近几个星期来，多起难民在德国行凶的案件，引发民间舆论倒向支持右翼政党。在选举期间，选项党亦得到了川普盟友马斯克的强力支持，得到他的背书。在德国选举结果出炉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发布贴文说，看来德国的保守党获得了很大的优胜，选民高度参与了选举，和美国非常相似的是，德国人已经对毫无意义的政策议程感到厌烦，特别是在能源和移民领域，他们已经成了多年的大问题。今日对德国来讲是一个好好的日子，对川普领导的美国来讲亦是一样。恭喜保守党，以后还有更多的胜利在等待着你们。旅澳法学家袁洪兵日前披露消息，称中共内斗的风向正在转向。他表示，中共党内红二代普遍反对习近平在未来继续连任，有一批人试图阻止习近平在21大上连任，推举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与王岐山的矛盾进一步升级，王岐山的人马遭到新一轮的全面整肃。袁洪兵21号告诉大纪元，有体制内消息人士告诉他，习近平曾向王岐山承诺不会让其退休，即使超龄亦将继续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过这个做法遭到习近平的亲信蔡奇等人反对，认为王岐山继续留任常委会威胁习的权利，最终习近平违背承诺 让王岐山担任武实权的国家副主席，边缘化之后迫使他退休，导致双方矛盾激化。而现在王岐山遭到部分太子党拥立，习近平为了打击王岐山，对他的势力展开毁灭性打击。他表示，中国招商银行原行长田惠宇去年二月被判处死缓。王岐山的另一名旧部曾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的董宏，在2022年亦被判处缓刑，都反映出中共内斗的残酷。田惠宇不单止是王岐山的亲信，亦是中共资深红二代的家庭出身。袁洪兵说，好像田惠宇这样的人，习近平不会让他公开处刑，但会对他注射药物，即使被释放亦已经是一个废人，整个神经系统遭到破坏。中共暴政现在将这一手段施加到体制内官员身上，可见中共内斗已残酷到何种程度。独立时评人蔡慎坤21号指出，习近平对王岐山的打击是全方位的，不单止他提拔的官员被边缘化，他最亲近的两名前秘书更是被判死缓，而其老友任志强因为在微信群中发表不满言论，遭到重判18年。此外，还有不少王岐山的旧部相继被查，令王岐山成为孤家寡人，心中愤懑无处宣泄。袁洪兵指出，习近平在清除政敌的同时，亦在借机收缴财富，以填补经济困境。自2021年起，习近平对银行及金融系统官员展开大规模整肃，而王岐山曾经长期在中共的金融系统和银行系统工作，培植了大批亲信。习近平的行动直接触及王岐山的利益，这个亦导致双方的矛盾无法和解。中共政府隐瞒疫情，民间传出大量消息，称中国疫情形势严峻。近日，中共央视前主持人冉莹颖在社交媒体上发影片表示，2025年一开年，他一家都全部染疫，三个细路连续生病，最后自己亦中招。冉莹颖与两届奥运拳击冠军周市明结婚，育有三个仔。作为母亲的冉莹颖望住三个仔接连病，根本无法照顾，最后自己亦中招。冉莹颖说，从放假回来第一日，大仔就开始咳嗽，当晚突然发高烧40度。随后五岁的细仔亦染病，反复高烧咳嗽，而且还出现咳血和呕吐症状。用测试盒测试之后，发现是甲流。冉莹颖说，年初一家人全部都病晒，万幸的是在获得通宵照顾之后，两个仔的病都最终痊愈。在评论区，很多网友发布评论说屋企人都染疫了。有网民评论说，过年没回老家的，在江苏做生意，2月3号开始母子三人一起发烧，差不多一个星期才有好转。亦有些说，2025年元旦高烧反复7日，吊水4日，最后一日出现咳血。我们家亦是过年就开始，两个细路和他的父亲没我咁严重，亦是一言难尽。此外，来自北京、河南、江苏等地的民众告诉新唐人，很多人染疫的病情比甲流更严重，有人出现肺炎、白肺、脑炎、心肌炎等并发症，一些有基础病的患者突然去世。河南南阳市民杨先生透露，身边所有人都染疫了，当地医院里面爆满，救护车亦疲于奔命，还有不少人没症状的就离世了。江苏镇市民孙先生说，当地医院里面人特别多，80%都是感冒症状。北京民众李先生表示，发烧感冒的非常多，自己一家三人全部感染，都挺严重的，个仔八九日亦未好，而家仲咳。美国媒体消息，94岁的股神巴菲特罕见呼吁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三点建议。在22号，巴菲特旗下投资公司波克夏发布股东年度信函， 其中罕见的触及政治话题。他表示希望政府负责任的使用征收的税金，照顾被不公正对待的群体，并且保持稳定的货币。在信件中，巴菲特宣布波克夏公司的现金储备创下$3,342 亿的历史新高，营业利润达到$474.37 亿，比2023年增加了$100 亿。他在信中指出，感谢美国政府，波克夏的侄子和侄女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向你支付比2024年更多的税金。去年波克夏向美国缴交了$268 亿的税款，请明智地使用这些钱。他亦表示希望政府能够照顾那些无辜的受到不公对待的人，他们值得更好的生活。另外，永远不要忘记，我们需要你维持稳定的货币，这件事需要你既有智慧又保持警觉。在这个之前，巴菲特从来都不谈及政治和时事，尽量避免任何可能影响波克夏市值的言论。现在巴菲特罕见对川普政府呼吁。投资研究公司的分析师瑟夫德认为，这个是巴菲特传达给外界的微妙但强而有力的信息。而美联社报道说，这样的言论反映出巴菲特长期以来支持的部分民主思想。此外，在信件中，巴菲特告诉股东波克夏将在下一阶段押注日本市场，但仍然坚守美国，同时将大量资金投资到美国的股票。他亦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认为波克夏的成功离不开美国奇迹。
川普抗共大手笔，解冻$12亿非军事援助。上海屋苑100户58名青壮年失业冲热手。巴菲特公司报告删除多元化和包容性内容。709律师周世峰起诉腾讯，警车押送到法院。美议员计划设立行动计划应付中共间谍威胁。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下令冻结所有援外经费90日，重新评估援外计划是不是符合将美国放在第一位政策。据路透社21号取得的豁免清单，川普政府已经解冻53亿美元的援外资金，主要与安全以及打击违禁药物有关，其中比台湾军事援助$8.7亿，菲律宾军事援助$3.3亿，这两项占比解冻额将近23%。专家分析，川普为应付中共威胁，已经将印太安全睇作是最重要的。路透社获得的豁免截至2月13号，包括243项，这个其中用于对外国政府和组织的军售和军事援助的金额最多，是$41亿。其他解冻的大笔款项主要用于打击非法移民和遏止违禁药物。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在中央社采访中表示，川普上任冻结所有对外援助经费，亦包括前总统拜登任内尚未拨付台湾的军事援助，而现在川普政府解冻对台军事援助，此举呼应了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提到的讲法。赫格塞斯说，美国从今以后的优先要务是对抗中共，而应付中共挑战的核心就是台海安全议题。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指出，美国目前转移战略设定就是从亚轻欧，而美日韩三国外长会谈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川普进行峰会，亦提到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都凸显台湾的重要性。苏子云强调， 总统赖清德日前宣示国防预算将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以及强调促进台美贸易平衡，都是台湾展现与美国合作的意向。基于上述背景，川普政府解冻援外资金，包括台湾的安全援助，是理所当然的。另外，解冻的53亿美元的援外资金当中，还包括协助菲律宾安全部队现代化的3亿3600万美元。陈世文就认为，川普政府所重视的印太安全议题是互相联动。菲律宾和美国是军事同盟，而菲律宾目前承受很多来自中共的军事压力，而且明显处于劣势。美国从拜登执政时期就开始军事援助菲律宾，随着中共威胁增强，川普亦将持续军事援助。陈世文中提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月16号在参议院的任命听证会上说，我们不会去承诺不会帮台湾防卫，这个亦是美方对战略模糊的新解释，以另一种方式维持战略模糊。22号有消息冲上百度民生榜热搜第一，阿波罗报道爆上海某屋苑100户50人失业。网上传出这个只有100几户的残旧社区，相片截图显示竟然有52名青壮年加入了失业互助群，对比上海2024年 4.2% 的失业率，业主群内容令人吃惊。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好多人提到上海最先想到的就是生产福士汽车的上海大众和上汽通用。最近有消息称上汽通用沈阳北盛工厂即将关闭，直接影响的员工就达到2000人。另外网上传出上通汽用的烟台东岳工厂的雪佛兰生产线或亦都面临部分裁员。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中国14亿人7亿3000万人打工，其中城镇就业人数4亿6000万，农民工接近3亿，而缴交个人所得税的只有约6500万人，占7亿3000万的 8.9%。 打工仔交个人所得税的门槛是月薪5000元。六亿五千万人入面，除了打工仔还有老板、个体户等，换句话讲，收入能够达到5000交税门槛的打工仔远远不到 8.9%。 有大学教授称，目前中国约有9亿人属于低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 65%。 有媒体分析，这个社区的失业情况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很多人面临失业，但中共官方数据就无法真实反映情况。22号，巴菲特的帕克希尔公司加入了其他美国公司行列，在他的年度报告中删除了关于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内容。据路透社报道，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中有一个部分介绍了该企业集团的189家营运企业，大约拥有39万名员工，怎样依赖人力资本和资源，以及每家企业怎样制定吸引和留住员工的措施。去年的报告称，这些企业部分是通过，目的是发现合格候选人并促进劳动力多元化和包容性的招聘做法来达到这一目标的。而今年的报告就删除了对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内容。长期以来，伯克希尔公司一直表示，它的分权式结构容许各个营运企业在不受高层干预情况下自行作出日常营运决策。之前亚马逊、波音、花旗、福特、麦当劳、摩根士丹利和沃尔玛等几十家美国大公司已经开始限制对工作场所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公开支持。川普在上任后签署了行政令，取消联邦政府的 DEI 政策， 外界普遍认为这些大公司都是在响应川普这一项新的行政令。日前709律师、中国刑法学博士周世峰前往北京互联网法院递交起诉腾讯的诉讼材料，不过他是在北京市警局昌平分局国内安全保卫人员的押送下去法院的。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周世峰2022年出狱后仍受当局严密监控。周世峰的朋友说，周世峰家门口每日都有人守住，不让他的朋友上门见他，外出亦有保安如影随形。二月初，周世峰通过邮递方式已经向北京互联网法院提出诉讼。20号法官马奕恩确认收到诉讼材料，并称该案非常重大，但负责的法官无法同周世峰见面。整个过程中，周世峰要求随行警察为他进行全程拍照记录。周世峰原来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主任，曾经代理过法轮功成员、三鹿奶粉受害者等维权案件。2015年的709大拘捕，周世峰同他的多位律师事务所同事是核心人物。2016年8月，他被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2022年9月刑满出狱。出狱后，周世峰因持续揭露傅政华、孙力军政治集团仍然把持公检法系统，他的微信账号因为这样被腾讯公司封禁。周世峰认为腾讯永久封锁他的微信账号是作为充当政治打手的又一证据，目的是报复他揭露孙力军、孟建柱政治集团制造709大拘捕的恶行。这个不单止违反微信服务协议，更严重侵犯了他的宪法权利和人格权，其中包括通讯自由权、人格尊严权、财产权以及合同约定。他要求法院责令腾讯公司立即解除对他微信账号的永久封禁，并公开道歉，赔上他因为账号封禁导致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人民币，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兰斯·古登21号提出了一项立法，建议特登设立针对中共的行动计划，打击学术间谍威胁。大纪元22号报道，立法草案名为《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建议在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设立一项中共倡议行动计划，遏止中共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进行的间谍活动。每日电讯报道，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川普第一任期政府的中共国倡议，可阻止中共代理人摄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古登说，中共摄取我们的商业，渗透我们的机构，破坏我们的经济，这个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必须立即行动，保护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不受中共侵略。国会必须发出明确信息，美国不会容忍中共的经济破坏行为。该法案准备阻止中共政府利用在美研究人员在美国实验室和大学做中共的非传统情报收集者、转让技术等。据报告，由2021年2月至2024年8月期间，美国至少记录了59宗与中共有关的刑事案件，涉及贿赂、黑客攻击和窃取商业机密等。大概有 80% 的经济间谍案指控的行为会使中共国受益，而所有商业机密窃取案中约60%案件都与中共有关系。该法案目前已经获得多位共和党众议员及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 网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